像 GPT 这种 AI 工具以后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细，并且可能会成为像很多年前的 Office 一样，成为人人简历上都有的一个技能。
当时也是一个高人指点，他当时这么说，你都在做 AI 了，你就在这个行业，你有天然的信息差，这样我给你投5000块钱，你去找一个知道怎么把 GPT 部署到微信聊天和微信公众号上的人，让他把 SOP 写上去，然后你再去卖。
一个是信息差，一个是顺藤摸瓜去找一个项目的源头。做这些事情让我积累了一个能力，就是后面我再发现有各种广告呀、活动呀，我看一下文案、图片，然后基本上就能够了解到它背后的运作模式是什么样的，然后源头的这个钱在哪里，谁出钱是为了获客还是为了干什么，基本上就能看出来了。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搞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大家好，我是依林妹妹，我在做 AI 产品经理嘛，之前在美团做了一个叫 AI 写真馆 AI 换发型的产品，后来就跳槽到了这个细分赛道最头部的公司继续做，但是由于涉及公司的一些隐私啦、数据红线相关的话题，我很少在自媒体上去聊 AI 相关的业务或者是一些具体的细节。但今天我刚好要见一位零零后的朋友，他也是我的同行，所以我就在想想要不跟大家来聊一聊 AI 的行业现状。就2024年想要入局 AI， 想要往钱多的地方钻，到底还值不值得？现在让我们欢迎嘉宾莉莉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莉莉，我是一名 AIGC 产品经理，零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录播客。介绍一下我自己的 AI 方向的经历吧。我是在2023年初，大概是3月份开始入局 AI 的，个人感觉还算是偏早一些的。先后这1年多的时间，有折腾过像早期的 GPT 套壳应用、智能对话，后面还有 AI 图生图，就是单图渲染单图的这种肖像图 APP， 再然后是有做数字人、智能体等等。
听起来感觉我们做的事情真的都好像。我是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做 AI， 那个时候还没有大模型嘛，然后在商汤呀、微软小冰做一些图文相关的东西，在小冰做的是对话聊天机器人、虚拟男友女友，然后在商汤做的就是图像训练，后来在美团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数字人，反正就是感觉 AI 来来回回折腾就这么几件事儿，大家每个公司做的都差不多，然后如果技术雄厚一点就做自研，技术稍微不那么雄厚或是缺钱的话就做套壳网站。
对，
那我们先回到节目的正题啊，满地找钱会有一个通用的话题，就是你是如何搞到人生中的首个100万的。但是鉴于你才工作了1年多一点点，然后也是零零后嘛，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从规划上面来聊，就是如果还没有搞到100万的话，你目前的计划是什么样的？
我目前没有搞到100万，但是我的副业探索史还蛮长的，是从9年前就开始研究副业去搞钱了，就是我高一的下学期开始的。
太早了。
对，然后我打工其实也蛮早的，第一份工是在2021年，因为那个时候有疫情嘛，然后学校是没有办法去返校上课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去跟学校老师申请，我不要平时成绩了，就30%的这个成绩可以给我记0分，然后期中期末考试我可以请假去参加线上考试，然后我人就已经不再出现在学校了，就是一直在出来工作的状态。从工作经验上、工作内容上来看，其实是全职跟正式员工负责的内容是一样的。
哇，那你工作时间比我还长了。
是在那个查税务的 APP 上面查到我的工龄是从居然是从2019年开始的。
哇，那你真是已经有5年的工龄了。
对，但其实毕竟还是学生身份嘛，学校的事情还是要兼顾到的。
当时做些什么副业和什么相关的工作呢？
我讲一下每一次赚到大几千的这些项目是在做什么吧。
好呀，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概括一下。
好，大概是2017年左右的时候，我有做过1年多的时间的微商，卖了一些服饰类的、化妆品类的，还有那个无线 WiFi。那个流量卡就是虚拟产品类，对，这些是让我把高中时期的自己养活的，就是生活费这方面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赚到第一波的比较大的钱 是我在做那个淘宝客的时候，2017年淘宝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红利期的。
什么是淘宝客？
就是相当于一个店小二，阿里妈妈这个 APP，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它的存在。它早期是相当于一个店小二的角色，帮淘宝商家去招揽生意，然后这个店小二就可以获得提成嘛。当时这个佣金是可以高达30%的，部分品类甚至高达40-60%，就提成还蛮高的。然后我是由于是一名高中生，去买一些卫生纸等生活用品，然后就在 QQ 空间刷到了那个广告，然后顺着这条广告就进入了那个群，发现这个商家每天都在分享这种优惠券，而且买回来它实际上真的能便宜且真的能收到货。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商家是怎么做到的，就是顺藤摸瓜就发现了阿里妈妈这个 APP，然后就开始建了一个自己的群，学着那个商家去做模仿嘛。他在空间搞裂变引流，我也去搞，就是经典的艾特你三个好友，然后转发这条活动你就能获得什么什么奖励。这种活动一开始就是一边模仿一边自己去搞，然后就带了一个40多人的群一起去推广，把那个账号搞成了高级账号，他的这个佣金提成更多一些。然后是花了2个月的时间，我的纯利润是达到了8000多，我觉得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这是一笔巨款了。
对对对，真的很多。
对，
哇，真的好厉害，感觉你的财商很高，而且那个时候推广方式好古早啊，用 QQ 空间，现在我都已经不用 QQ 了。
是啊，我当时做那个 UI 图也是用美图秀秀去加一个模板去 P 的，也是学着别人怎么搞我就怎么搞，然后再加一些有趣的表情包
啊。所以当时做的这件事情就类似于你去发现一些有优惠的好货，然后把它分享给别人，自己来赚取佣金，其实就是中间商。
对，其实这套模式现在也在各种 APP 中有用相似的这个底层逻辑再去推广东西。比如说美团外卖会有一些公众号，他们每天去分享满20减3的这种优惠券，其实原理是相似的。然后像淘宝、京东等这种各大电商 APP 也会有一些平台是把它们集成到里面，复制某个商品的链接，然后打开另外一款 APP， 然后通过这个链接去买东西。
这个我其实知道，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之前做过返利网，通过这个赚了50-60万，就他可能做裂变做得特别好，可能就不只是40个人一起在搞这个事儿。其实我也在用返利，作为一个羊毛爱好者，就是我在微信有一个聊天机器人，每次想要在淘宝买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复制链接然后发给这个聊天机器人，这个聊天机器人就可以告诉我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专属的优惠券，然后如果买了之后可以返利多少钱给我。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下我的数据，用这个机器人2年以来我已经返利得了1500多块钱，就可能我买了2-3万的东西或者是更多，然后返利就返给了我1500，还是一个很好的羊毛渠道的。
对，这还是不错的。像2017年那时候应该返利会更多一些。后面大学的时候我搞外联活动，外联的职能是给团体组织去拉赞助，有什么活动的话会去外面跟商家搞合作，让他们给我们提供活动经费或者是一些物料，比如说托盘呀、红布呀、水呀、奖杯这种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一些外联商家他们做的事情，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信息差，比如说 Summer 这款社交 APP。
我知道，我在这上面做过招聘，就是这上面有很多大学生，然后我就在上面发字节跳动要招某某某某实习生了，然后答我的题，我就让你面试一下。
还能这么用？
对，你当时怎么用呢？
当时是商家给我一个人头一个信号是30块钱，那段时期应该是各种互联网的 APP 都通过这种砸钱的方式
来获客，
然后我自己就去下载了 Summer APP， 发现我们完全可以不用通过那个商家去挣这份钱，我们自己注册一个号然后去拉新，然后从这个号里面去
抽佣。
对，然后全部的钱都是到自己的账号里。像类似的事情我还做过许多，慢慢积累着我就从获取赞助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可以提供外联渠道的商家，然后我给别的学校提供这个外联活动，就因为我本身也是学生，就比较好说话，大家都同龄人，沟通起来方便些，然后他们对我的信任感也强一些，然后我就通过把自己变成一个外联商家的身份去搞这些活动，从里面抽成。这个也是逻辑相似吧，一个是信息差，一个是顺藤摸瓜去找一个项目的源头。 做这些事情让我积累了一个能力，就是后面我再发现有各种广告呀活动呀，我看一下文案图片，然后基本上就能够了解到它背后的运作模式是什么样的，然后源头的这个钱在哪里，谁出钱是为了获客还是为了干什么，基本上就能看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在工作后仍然会受用的一个技能。像支付宝拉新的时候，记得是有过一大波一大波的那个悬赏金，就是你的二维码让你的朋友扫，然后他能获得几块钱，他把这个钱花了，你也获得同样的钱。那时候我是进去一个团队，团队里面是有十来个人一起去搞一个号，这一个号最后赚这个赏金是赚到了100多万。不过我是负责比较底层的这种工作，是分到了10000多，差不多2万块钱，我觉得也挺多的那时候。
是的，其实就是薅大公司的羊毛，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需要拓客嘛，然后你们刚好手头有很多学生也好职场人也好的资源，然后你也能够给学生和职场人提供价值点，也能够抹平这些信息差，所以你拿到这钱也是应得的。你就像边水往事里面的王安全就是给大家提供信息差。
对，其实这也是为各种 APP 的推广期为他们去获客了嘛，帮他们去推广了。
是的是的。进入 AI 行业是不是也跟想要赚钱有关？因为 AI 行业的钱还是比较可观的。
这个肯定是有些关系的了。我对 AI 的好奇心是在2023年的3月， 这我还是有信息差，2023年的3月才第一次用到 GPT 去跟他对话。我是问了他一个产品相关的问题，然后发现他给出的回答跟我想的是一样的，这个就让我比较震撼，因为它区别于过去那些非 transform 模型的人工智障。我是学了这么多年，然后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才得出的结论，它是经过了这个数据的训练处理就得出了一模一样的结论。然后当时我跟我老师在聊天聊这个事情的时候达成一个共识，像 GPT 这种 AI 工具以后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细，并且可能会成为像很多年前的 Office 一样，成为人人简历上都有的一个技能。现在看像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
所以基于这个背景你就打算要进入 AI 行业。
对，那个时候我其实还在做电子墨鱼的那个公司里面。
电子墨鱼？
对，就前几年抖音上特别火的在手机上敲墨鱼那个。
我很好奇这个公司它怎么变现。
其实说出来可能会让大家感到失望，因为公司没有这个推广预算去选品去零到一立项，是一个比较野路子不太常规的逻辑，通过期卖数据点点数据这种分析工具网站去找应用的搜索热词。比如说电子墨鱼这个词它搜索指数达到了6000-7000，那我们做一个电子墨鱼出来快速上架到各大应用市场，它每天就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般来说是大于200的这个新增用户，这样接入每个应用的这个开屏广告就能 cover 掉一部分开发成本。所以电子墨鱼这个产品它的零到一诞生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然后它的变现模式其实就是接广告。
对，广告收益会占到70%。然后充值收益占到30%，因为公司整体会有上百款 APP， 然后像这种零到一捡漏的 APP 会比较多。因为1.0版目标就是快速站住这个名字，上去之后再去观察数据，数据方面会比较看重一个是新增用户的数量，一个是广告的 ECPM 值，因为这两个东西会直接影响到一款 APP 的收益。
哇塞，真的很有趣，就是从做一个简单的工具产品跳到 AI 行业，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做工具。
对，当时我是在这个公司还在工作的时候，关注到 AI 这个东西，然后老板说也支持我去想一点什么创新的东西。我们还就是为了搞钱嘛，然后当时是有做过一款 GPT 的 Talk 应用，在中国在那个政策下来之前，应用市场对 AI
没有那么严，
对，还没有那么严的时候，快速上了一款就叫 GPT 智能对话，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公司 APP 充值收益最高的一段时间。就短暂存活过那么一阵。
明白了，但是后来很快就被下架了，因为这种事情就搞的人特别多。
对，我记得你之前也是从非 AI 转向 AI 的，你为什么选择 AI 了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其实我本科研究生都学的是心理学嘛，但是研究生入学之前我们突然有了一个人工智能专项计划，然后我就去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看完之后我就很焦虑，我觉得这东西以后肯定要把我替代了，怎么办呀，我以后吃什么呀我以后能找到工作吗？所以我就决定要去这个行业去看一看，然后我就当时去了商汤这家公司，进去之后那个时候技术其实还是比较稚嫩的嘛，2020年，我就觉得啊，这是人工智障还差不多，我的焦虑感慢慢的就缓解了。但是后来又去了小兵，然后美团，就一直顺着这个思路做下来，就每一个阶段好像都会因为认识某个人而去到某一个公司，就像有贵人提携帮助一样。这个我也会在我的知识星球里面去写一些具体的我对 AI 行业的看法，以及我是怎么从心理学转到 AI 赛道的。反正就是一些机缘巧合吧，我就一直把 AI 这件事情给做下去了。刚你说到的 Talk 网站，我其实也深有同感，我跟你做了一个非常类似的事情。你做的是 Talk 网站，我做的是麦克。我在2023年大概是1月份的时候就用到了 GPT， 我觉得跟你的感受很像，就是好厉害，他好像比我还能处理人际问题。我当时问了他一个心理相关的问题，他给到我解决方案，甚至还有 Plan A 和 Plan B，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把这个东西怎么用介绍给大家，因为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文心一言相关的东西，你如果想要去用 GPT 你可能得翻墙啊，用梯子啊之类的。当时就写了一个知识的小册子，里面就教了你怎么把 GPT 通过调 API 来部署到你的微信公众号上，部署到微信上面去，这样跟微信说话的时候他就用 GPT 来回答你。
其实我也卖过，
你也卖过吗？
对，
天哪，太相似了。就其实我压根不会这个，但是当时也是一个高人指点，他当时这么说，他说你都在做 AI 了，你就在这个行业，你有天然的信息差，这样我给你投5000块钱，你去找一个知道怎么把 GPT 部署到微信聊天和微信公众号上的人，让他把 SOP 写上去，然后你再去卖。我心想行，我就花了这个钱去找了人，然后开始卖，确实还行，反正就赚了1-2万吧，但是咱们几个人分，所以其实没有赚太多。 AI 这个行业吧，其实早期会有一些野蛮的不成熟的地方，大公司它可能会有一些具体的落地场景，但对于个体和小公司来说，它其实显卡也租不起，然后研发也请不起，所以只能卖课和做 talk 网站，这种大公司不屑于去做的事情。
是的，
我们刚刚也聊了嘛，就是现在其实我们都属于在 AI 行业里面，然后我们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AI 行业想要什么样的人才啊，因为今年我也刚好经历了一次跳槽，丽丽也是才经历了校招没多久嘛，那咱们就来分享一下，从丽丽先开始。
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名在校生找实习的话，现在入局应该是相对容易一些的，因为公司对实习生的要求会偏低一些，看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有这个热情，你有好奇心驱使你的动力，并且有作品集，那可能就会愿意给你一个机会。我是双非本科，然后也没有大厂经验，在初始阶段简历很难进去大厂，如果你对某个大厂就是比较憧憬，就很想去，作品集一定要做起来，然后大厂筛选可能会因为你的学历标签给挂掉，不过也是有一定的运气，可以由于你的经历或者是作品集的亮点给筛进去。然后还有一些渠道，就是除了常规的这些招聘软件之外，还可以去某些行业群里面，比如说我是做产品经理，就会有人人都是产品经理这个网站，然后里面会有一些社群，可以去加那个行业社群，然后进去发一段自我介绍，我是某某，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想找一段实习，这个就可以让你绕过那些常规的筛选简历啊，这些难走的路，然后有可能会直接认识到某些从业者。然后像这种方式，通过其他的社交媒体，比如极客呀，比如小红书呀，都是可以去尝试的。
是的，其实我跟你的感受差不多的，我也分享一下 AI 行业现在想要什么样的人才。就我在三年前开始求职参加校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能够感觉到，其实你如果学历还不错， 然后大厂经验也是有的话，基本上你是能够拿到一个大厂的 offer 的。然后也不会很看你以前的本科硕士到底什么专业，比如说我是学心理学的，最后也能够进美团。但是这两年就是经济可能真的不好，是要非常非常垂直。就比如说我这次去参加面试，然后当时面的方向有很多，我自己是做视觉相关这一块的产品的，然后主要是比如说做图像生产平台，然后做数字人视频剪辑工具，然后还有图生图纹身图这相关的东西，以及 C 端的一些图像产品。那么我就只能看图像方向，我只能够去找比如说美图秀秀呀，然后我现在在的这家公司还有一些小一点规模的也是做生图的公司。但如果我想要转到文字方向，想去做对话机器人啊什么的，就很难。
对，
就已经垂直到这种程度。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想要入局 AI， 其实是已经有一点晚了。我不想说很盲目乐观的声音，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就多去攒一些你对 AI 行业的理解，你去输出一些内容，哪怕是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AI 产品也好，让面试官能够看到你是有内容有理解的，那么他可能会愿意给你一个机会。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去积累一些经验，你如果没有办法去做一些能够落地的 AI 的真正创新的产品，其实做一个微套壳也可以。我觉得现在 AI 行业它是有很多很多人涌入，如果是非科班出身的话，大家要更加的去积累实践的经历了。
我觉得入局 AI 很难，尤其是入局 AI 产品经理更难。因为产品经理本来最近几年的发展状况就是门槛越来越高，需要的人越来越少。应该是在3年前就开始这样了吧。然后我觉得如果想要入局 AI， 不一定要去做产品经理。
做运营也很好。
对，运营测试，像我之前公司跟我一起离职的运营同事，他可以面试到烟草行业的运营，但是我不行，我不可能。像测试同学，他也可以面试到一个跟之前的项目毫不相关的公司，但是我不行。产品经理确实太看重垂度了。前阵子有某大厂的同学，他跟我吐槽，说自己做的方向是云计算还有数据分析的两个同学，然后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这个行业这个细分赛道几乎只有大厂有需求，然后中小厂又可能搞不起来或者是没有需求。所以他们想要转就很难。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 AI 产品经理现在面临的挑战还是很多的。那你觉得具体来说有哪些呢？
我觉得我们在做产品做项目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比较直观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变多了，因为现在的很多 AI 产品还是比较依赖于这个模型的能力，模型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产品功能的这个设计边界问题，然后又由于模型的这个概率性问题，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会遇到更多的不确定性，然后产品经理的主要挑战就是把这更多的不确定性去想办法转换成确定性。比如说模型的能力大家都到了60分，就是一个及格分，技术能力，然后从60分到80分它可能是需要为一些优质的数据去实现的。然后为什么像 GPT Cloud 有一些国外的模型他们的综合分数都会高一些，他们的回答质量就是没有任何的提示词技巧的话他们的回答质量会更高一些。是因为海外的有一些网站他们的优质信息可能都散布在 Web 端公开访问的，但国内的优质信息相对比较封闭，它可能是在小红书里，在知乎里，在极客里，在公众号里，
甚至在知识星球里，比如说我一会儿要买的。
对。然后像网页上的信息，垃圾信息其实还蛮多的。对，然后这就导致从60分到80分的这个阶段，整体来看，国内模型可能部分出圈，但整体还不太能够跟海外的那些模型去媲美。在后面80分到100分就是需要我们产品经理去发力的阶段了。是有一些雕化在的。
对，
我们又需要懂一些技术原理才能更好的去设计产品。
对，是的是的。然后我的感觉跟你其实也差不多，就第一个玄学它不够稳定，你没有办法让 AI 它能够总是生产出很稳定的品控，然后 这个特点就导致它很难去满足 B 端客户的要求。比如说如果我要给 B 端客户说我要给你做一个证件照的功能，那有可能它就会有手指出现扭曲啊，然后突然出现奇形怪状的文字啊什么，那肯定人家作为一个大客户是不买单的，那么就只有去面向 C 端客户。但是 C 端客户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对 AI 的接受度和付费意愿都不是那么的高。第二个，其实很多 AI 现在在找的场景都不是刚需的场景，所以留存率也没有很高。现在大多数的 AI 产品可能面临的问题都是留存率非常非常的低。然后第三个 AI 产品经理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我觉得技术边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些你想做的产品功能并不是能够做的，以及你就算做了也对算法的依赖很大，所以我觉得它不像传统的产品经理，你只要设计出来了一个功能，那么它的结果可能80%-90%会按照你的预期出现，对吧？它就如果出现了 bad case， 这个是需要测试去把关的。但如果是 AIGC， 无论是生成文本还是图像，这个产品能够做的事情是很少的，包括测试能够做的事情也是很少的，就这个太依赖算法了，所以我有些时候会觉得使不上力。
嗯，对，是会有这种无力感。
嗯，
像这个图生图产品，它生成那种坏掉的图片，比如说面部扭曲、崩溃、多头、多四肢，这是一个行业性的问题，
嗯，
AI 的通病嘛。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个概率降低一些。降低这个概率呢，我觉得会有这么些方法。一个是在技术层面，我们公司去搞那个 NCAS4.90 嘛，然后要配一个这样的设备，然后让它能跑起来，然后再把这些东西部署到云端，这是一个基础配置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模型调参，比如说 Stable Diffusion 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参数，部署是几呀，这个模型一次出几张图呀等等，这些参数其实在调参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的 dirty work。 最终我们会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调试啊测试，最终形成一个能够把控效果，把这图片崩掉概率降到最低的这样一个模型。对用户来说，十个图里面有一个图坏掉，然后我们去给它做出相应的补偿，重新渲染，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很大。如果说10张有8张崩掉了，那用户会认为你这个产品就是一个坏掉的产品。很多年前人们还不懂电脑的时候，电脑上一个字体设置大小变了，他会觉得是电脑坏了，你给我修一下电脑。
嗯，
就现在 AI 的用户也会有这样一些理解问题。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个图片崩掉的概率降低，然后给用户创造出更多新的内容，让用户真正的喜欢这个图片。它满足的不是用户的刚需。它区别于工具类产品的是，工具类产品为用户解决一个实际性的效率效用性的问题，最大化效用。然后像这种图片渲染，不论是 Mira 相机还是 AI Mirror 这种产品，可能会倾向于用户会把它当成一款玩具来玩，它满足的是用户的表达欲、创作欲、分享欲，而不是那种实际性的解决问题的这种需求。
嗯，对，指望 AI 去解决问题其实也是要求太高了。
对，现在还是有挺多人高估了 AI 的能力，包括我前阵子面试就有这样很深的感触， AI 现在还没有那么厉害。
那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 AI 产品面临的挑战，其实这个行业还是有很多希望的，因为相比其他的传统行业，它不成熟的地方也正对着有一些事情是你可以做的，而且有很多很多需求 AI 是还没有满足的。那么如果有朝一日能够把这些需求给承接住的话，那你也就能够赚钱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想来聊一聊有没有一些低门槛进入 AI 行业的思路。莉莉要不先分享一下。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有聊到一部分，比如我提到的在校生身份找实习是相对容易一些的。就如果是在校生还有这个学生的身份想尽早入局的话，尽量抓准这个机会吧。然后如果说找实习的过程中，就是有一些厂他会要求你必须实习3个月以上、半年以上，但你实际上无法完成这个事情，由于学校的规定，那么你可以先做出承诺，我学校已经安排好了，可以3个月，可以半年，然后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你再说抱歉，学校那边通知有变动，然后你再离职。
这感觉其实是一个基本操作了。
对，常规操作，但更多人仍然不敢。
嗯嗯，明白。其实就是你承诺一些可能做不到的事情，就可以争取来一些额外的机会。
对，双向画饼嘛。
嗯，是，确实。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思路，就刚才我其实分享了两个低门槛进入 AI 行业的思路。第一个是做一个自媒体的账号，分享一些对 AI 的见解嘛。第二个就是自己去做一些小的 talk 网站啊、课啊什么的，就是做一些落地的事情。三个就是我觉得要去挖掘一些 AI 相关的人，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自己搞创业呀、自己搞一些项目，他们其实是缺人的。你能够链接到他们，就也能够增加自己做成一件事情的概率。就比如说我第一份实习是在字节跳动做 HR，专门做招聘。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只是想去字节跳动这个公司去看一下，但我以后肯定不做 HR。但我那段时间呢，我就是我想我加了那么多大厂的程序员、大厂的产品经理，我总得发声点什么吧。所以没事儿就跟他们唠嗑。然后那段时间我很希望下一份实习是 AI 产品经理，然后刚好就有一个程序员。本来想把他挖到字节跳动，我们聊得特别好，但是他不想跳到字节跳动，他可能只是单纯的跟我聊聊天。然后后来他说我们在招 AI 产品经理实习生，要不你来吧？然后他就帮我背书，所以我就有了第一份 AI 产品的实习，不然我可能还是比较难进入当当这种还不错的 AI 公司的，就是利用好关键人还是很重要。
对，作品集和人脉都挺重要的。嗯，他们发挥的关键作用是降低企业或者是招聘方对你的信任成本。你把你的作品集落地的项目摆在那里，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的，我还想分享一个事情，就因为我之前在美团做了2年左右的 AI 产品，但是大部分都是 to B 或者是 to 内部的，所以在面试的时候是非常难把这些经历给讲给其他公司的人。他们说你能把这个产品给我看一下吗？我说不行，因为这个涉及公司的机密。然后说那你能够分享一下大致的数据吗？我心想都给同事们用的，我这咋分享是吧？但是另外一个我唯一做的比较 to C 的事情，就是叫做 AI 写真馆。然后这个产品呢，它的首页就是我的照片，因为当时产品运营就我一人，然后设计人力也不足，然后我们也没有模特，所以直接就把我的脸搞在封面上。那我出去吹牛逼、出去面试的时候，我就直接说您搜索什么什么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做的产品。所以我觉得你去多做一些这些落地的小项目，然后把结果摆给别人看的话，确实是会降低别人对你的理解和信任成本的。
对，
然后我们要不再聊一下跟行业相关的比较敏感一些的话题吧？就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怎么样去入门 AI 行业，然后怎么样去应对一些挑战，包括怎么样转行等等。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底层的问题，就因为这行有利润，这行有前景，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嘛。那么有利润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薪资。我们要不来给听众们分享一下，就我们了解到的做 AI 行业的人的薪资范围。
你先开始。
行，就是据我所知，可能大概分为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你直接在这个行业的人能够赚多少钱；第二个就是你没有在这个行业，但是你依靠一些噱头去做营销，大概能够赚多少钱。我先讲营销吧，就是比如说我靠 ChatGPT 写了一本书，然后我把这些经历分享给别人来做一个课，教别人怎么用 ChatGPT。我知道的天花板可能一年是赚了100来万的，就看了一下人家卖的那个份数和单价，能够算出来。然后差一点的，我觉得一个月赚个八九千上万的生活费还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如果再差一点的，就像我可能做了一个多月，我就半途而废了，也是赚了有1万多。然后这个是营销上面的费用。如果你要做 talk 网站的话，现在其实政策已经不太允许了，所以我们也在这里不做推荐。然后第二个就是 AI 行业里面的人的薪资范围啊，我不太了解小厂，但是大厂的话，其实给的工资还是比较体面的。就是如果是运营岗的话，可能，作为一个应届生，你至少能够拿到1万以上的收入。然后作为产品的话，大多数大厂都是能够开到2万加的。如果是技术，就比如说像算法、后端等等，其实算法工资会相对来说最高，因为现在是最缺这方面的人的嘛。那么我能够知道的，去年拿到年薪百万的，就是搞大模型，对于应届生来说都是可以实现的。中位数的话，可能比如说你是硕士，就是在40到60万的范围；如果你是博士的话，可能就是50到70、80万。特别卓越的人就可以拿到百万以上。丽丽这边，你感觉跟我差得多吗？
这个我讲一下我面试遇到的情况以及我之前工作的情况。我没有进过大厂，然后薪资范围是在月薪15,000到20,000这个区间，然后面试面到大厂的话会有20,000以上，基本上是20,000打底的这个薪资范围。然后部分的创业公司或者是独角兽企业也是给到这样的数，不过我是由于卷的比较早，相对于同龄人来说经验会比较丰富一些，所以我的薪资是比相同背景的同龄人会偏高一些。
明白了。所以其实就无论是小厂还是大厂，至少咱们10,000打底是有的，
对
吧？但是大厂可能20,000打底是有的。行，那么2024年我们也面试了很多家 AI 公司嘛，我们都找了工作，对 AI 行业有没有一些新的洞察？丽丽这次先分享。
这个我想接着刚刚有个话题，是聊我们低门槛入局 AI 产品经理嘛。我觉得这两个话题会有一些关联性。我再讲讲我在做电子墨鱼的那家公司之后是怎么去到那个 AI 绘图的公司，然后又去到做数字人的公司。其实是在墨鱼公司做了 GPT Talk 应用，然后那时候我也有麦克嘛，麦克这个事情我是去教别人，教会你翻墙并且让你用上 GPT。 我写一份教程是卖60多块钱，然后要一对一包教会的话收更贵一些，收199，基本上有把握他要学这个事情的人不会太笨，这一般都是
能够学会的，
对自己有了一定的探索，所以基本上一个小时之内是可以把人教会的。
时薪200相当于。
对对对，有些甚至10几分钟20分钟就解决了，
你就时薪800了更赚。
我发现这个事情里面有一个做 AI 知识付费的思维上的转变。同样的一份教程或者是一项技能，有人卖9.9块，有人卖99，有人卖999，但实际上里面的内容你给到用户的
差不多
是一样的。
对
对，会有一些人觉得我就这点东西然后收人家这么多钱是不是太多了，就是有种不好意思要钱的感觉，
不配得感。
对，不配得感。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思维转变就是这也是我经历过的。我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也付出了时间精力，然后我总结出的经验是可以让对方少走弯路，节省时间精力，更快速的掌握要点，更快的学会这个东西。所以怎么定价就看市场价，也不用说太不好意思收钱定得太低，因为人性会有一种免费的东西不值钱的这种心理，有可能你收9.9块他会觉得你这个9.9块是不是没有人家99的好，所以就观察市场价，不用太不好意思去收钱。后面我进 AI 绘图公司，当时那个岗位薪资标注的很高，就是比我原来的工资还要高一倍的水平。但我去面试也面了，然后也通过了，虽然说最终的薪资没有给到那个数，但是也比原来是有了30%以上的涨幅，对于23年去年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涨幅了，因为大环境不好。
那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下，就面试了几十家 AI 公司，今年在跳槽期间我对 AI 行业的一些新的洞察吧。就是其实在2022到2023年我能够明显感受到那个时候资本它是非常的捧 AI 的，根本不在乎你具体要落地什么场景，这个场景它的商业价值有多少，你只要再做一些创新的事儿，做一些尝试，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出圈，很有可能会得到资本的追捧。那两年的话 AI 行业的人是被允许犯很多错，然后去做很多不带来利润的探索的，至少在大厂是这样。但是今年我有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第一个想要入局 AI 行业越来越难了，第二个就是你如果要跳槽需要的经验越来越垂直了，刚才咱们也说了很多遍嘛。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落地一个产品已经是基本操作了，现在的 AI 产品都在追求商业化，你要怎么样能够把 ROI 给打正，怎么样把你的算力成本人力成本这些东西算过了之后你带来的营收是大于它，其实90%的公司我觉得都是做不到的，所以烧得起钱才能够玩这个游戏，然后每一个 AI 产品都要去找到它的一个商业模式，不然最后等泡沫消亡了之后我觉得就能看出来谁在裸泳了。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求职者，第一个是你多去积累一些实践经验嘛，像前面所说的，第二个就是你要让自己稍微宏观一些， 就我现在工作的时候，我可能每天接触的事情都是一些具体的产品策略，一些具体的事情，所以我有可能在面试的时候，我会给别人描述一些技术细节，描述一些我们工作中的场景。但是其实你做不同业务的人，第一个他理解起来有成本，第二个他觉得太具体了，然后他可能会走神儿，而且他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就只能做执行。所以你没事的话，你多去关注一些 AI 的前沿的资讯，去了解现在有什么新技术比如说 Instant 生成，就是一张图就能够换脸，还比如说去了解一下 ConfigUI 就工作流相关的东西。你要去接触新的知识，然后展现出来你对这个行业的宏观认知，才能够被企业所青睐。就哪怕你进去干的是拧螺丝的活，你至少要有一个造火箭的梦才能够进这些公司。这是我今年的一个非常大的感受。
对，我和依林姐姐其实还有蛮多相似的感受，就去年大家都在试错，市场也允许你去试错，但是今年大家好像都对 AI 祛魅了，
谨慎了起来。
对，成本很高，我挣不了钱，然后投资人也变谨慎了，拉融资没那么好拉了，
对，
所以中小公司它要试错就更难了，然后面试这方面确实面试官他接受到的信息才是最终有效的信息，当我们在强输出的时候，在表达的时候，要考虑对方的这个认知和接受成本，如果他走神了，他听不进去，我们表达出来的信息再完美，它都是无效的。
是的，所以要多去考虑面试官可能会想要听什么样的话，甚至有些时候你可以去积累一些新的东西，让他觉得除了考核你，你也给他长了一下见识。
对，
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AI 相关的知识的话，或者是希望能够跟我有更多的深入交流，欢迎订阅我的知识星球依林的发财星球，我会在 show notes 放上订阅链接。依林的发财星球包含了这几个权益，首先的话是添加我的微信，拉你进一个付费的社群，平时我会在这里分享一些电子书 PDF 和一些我觉得比较有价值的信息。第二个的话就是每个月会提供一次免费的提问，你可以通过知识星球直接提问任何你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关于 AI 的行业知识，还是如何入行 AI 产品经理，或者是互联网大厂相关的求职经验，或者是如何做副业，如何实现播客商业化等等，我都会解答所有看法。第三点的话是每周至少更新一篇付费内容，从硬核的 AI 产品方法论，到各大公司的八卦，再到手把手的赚钱思考，以及一些搞钱的信息差，我都会在知识星球里面认真的更新。实际的更新频率是不低于每三天一次的，大家可以进去看到好多好多内容，我也会放一两篇试读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然后第四个权益的话就是抽奖，因为我平时会购买纸质书嘛，读完之后也不会留在自己这里，就顺手抽奖送人了。之前我可能都是在满地找钱的听友群里面发，但是现在听友群也差不多有3000人了，所以我希望以后还是把书送给我的付费听友们。以上服务每天只需要花费0.3元，期待你的加入，和我一起变富哟。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感兴趣的问题，或者是分享你对于 AI 行业的见解。也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荔枝 FM、QQ 音乐、微博音频、微信视频号搜索满地找钱，马上订阅我们的节目，不错过每次更新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Friends.